今天是2020年10月20号。今天市场呢总体上是一个反弹的走势啊，也就是在昨天的30分钟下跌之后呢，这个市场有一个30分钟的反弹。按照我们昨天给的条件啊，就是后边如果说有一个30分钟下跌，然后下跌力度不够大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买入的这么一个机会了哈。所以呢就是短线上操作呢要等后边的这个买入条件来。然后我昨天也说了，我今天是不会做短线操作的啊，所以今天没有短线上去买股票啊。然后呢因为现在是在一个波段的上涨波段的初期啊，所以今天买了两个这个波段的股票啊，其中呢有一个是新能车这个赛道的股票啊。那么新能车整体上来说走的还是比较强的啊。所以呢，那么现在的这个个股，新能车的个股走出来波段买点，实际上就说明这个股票呢，它总体上相对来说弱一点啊，所以买的这个股票是一个弱转强的一个情况。它跟宁德时代不一样啊，宁德时代呢，那么前面就是从7月份以来的这个波段回调，总体上力度很小啊，所以呢，宁德时代你可以在底部做啊，然后呢，等着它这个涨起来。啊，但这股票呢，它总体上调整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所以没办法在底部做，只能等着它弱转强啊，所以它的波段买点出的比较晚啊，然后一直到今天才进场啊，就是今天这个买了两个波段票啊，这个操作跟大家说一下。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说呢，就是我觉得把自己的操作区分成波段和短线是很有意义的，至少对于我自己来说是这样啊，就是你在这个操作过程中呢，那么基本上是一直处于一个不空仓不满仓的状态啊，波段仓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有波段仓啊，然后呢这个这时候心态上会比较稳定一些啊，无论市场怎么走啊，你问题都不是很大啊，市场下跌呢你的仓位就是还有资金啊，你可以去到低位进股票啊，市场上涨呢你总是有一点仓位能挣钱的啊，所以总体心态比较稳。而且呢还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从我自己的个人的这个交易经历上来说呢，就是波段仓的比重是越来越大的啊，短线仓的比重越来越小啊，这个原因我不知道是什么啊，可能是人年龄越来越大了啊，然后呢这个越来越求安逸了啊，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然后呢这个新能车这个赛道大家知道我们是一直比较看好的啊，我们在龙回头战法第四期里边啊跟大家聊这个板块啊，我们也说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比较看好这个赛道啊。那么看好这个赛道呢，你既可以选这个赛道的股票啊，就像我们似的去买这个股票，然后呢也可以去直接买 ETF 基金啊，所以呢昨天就有朋友问这个 ETF 基金的操作啊，那么你在通达信这个软件里边啊，在它的下方有一个基金这个选项啊，你点基金，你看到有 ETF 基金，你可以点进去啊，然后呢你点总金额，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按照总金额排序啊，排的最高的是两个货币基金啊，然后呢下边呢就是各种各样的 ETF， 总共有300多个啊，但是我们做呢基本上就做20-30个啊，就是成交量比较高的，然后各个行业的代表性的这个品种。你比如说新能车有好几个啊，我一般做呢就是做这个总金额最高的啊 ,515030 啊，就这个成交额是最它的成交额是最高的啊，然后下边有一个515700啊，那么成交额相对低一些啊，我一般做成交额比较高的啊，就是比较方便进出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各个行业的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给选进来，比如说证券的512880啊，芯片的159995啊，就诸如此类的啊，我们可以选进来啊，选进来之后呢去做操作。做操作呢，那么主要的呢就是说我怎么去选择 ETF 做啊，那这个时候就是两个基本面上呢，就是关于它的这个行业的逻辑啊，这个行业的逻辑强不强啊，它是什么逻辑驱动的。比如说新能车这个啊，我们在龙回头这个里边也跟大家详细的聊啊，新能车呢主要是工信部呢去要求说到2025年啊，我们国家的新能车的销量要占 新车总销量的25%，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数字。这意味着未来的5年时间，新能车这个行业的年复合增长率要达到40%，非常恐怖。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基本面会驱动着这个板块去上涨。但是呢，我们还要考虑第二个方面，就是你的逻辑市场认同不认同，换句话说就是它涨得好不好。这个方面我们也跟大家详细的在这个龙回头的第4期聊了啊，就是去做行业和大盘的对比，行业指数要比大盘强才行啊。我们聊了这个方法之后呢，就是马上就同学就根据这个方法去列了他比较看好的板块啊，走的也确实比较好，就说明这个方法比较好用啊。在节目里边我们也详细跟大家复盘了春节之后的走势啊。那么这是两个选 ETF 的一个情况啊，然后 ETF 的具体操作啊，就是其实就是跟我们日常的股票操作没有什么区别啊。如果说非要有区别呢，就是它的买卖点和大盘非常接近，它不像股票啊，股票的买卖点有些时候可能跟大盘是不一样的，但它的买卖点和大盘非常非常的接近啊，因为本身就是行业指数走得非常稳啊，所以这是唯一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另外一个呢，它是一个基金，所以呢它会有净值，同时呢它又在二级市场上买卖，所以呢它又会有一个实时的价格。那么净值和它的实时价格会不会永远是相等的呢？当然不会，是吧？它会有一个偏差，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带来一个什么套利的问题啊。当然这个 ETF 的套利只有机构能做啊，散户做不了啊。但是我们即便做不了，我们也可以使用净值给我们的一个买卖呢一个指导啊。大家说呢，我怎么知道净值呢？你在任何一个 ETF 基金里边啊，看它的左上方啊，然后呢它会有分时、均线、 IOPV、 成交量这四项，你发现跟这个股票的分时图多了一个什么呢？多了一个 IOPV。 这个 IOPV 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每天啊，基金公司需要把 ETF 的持仓，那包括它的股票啊、债券啊、现金啊什么的，上报给交易所。交易所呢就会根据它的持仓去计算它的实时净值。所以这个 IOPV 线呢实际上就是一个ETF 基金的实时的净值图，而且非常的准确啊。所以如果说它的价格和 IOPV 线偏离的比较大，我们就需要注意一下啊。如果说它的价格远远的在下方，同时呢你又准备买入这个 ETF 啊，那我们就捡到宝了，对吧？捡到宝了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多赚。反过来呢，如果价格远远的高于 IOPV 呢，那你就要注意风险啊。我跟大家之前举过一个例子啊，就是我曾经在涨停的时候卖掉军工 ETF。为什么卖掉呢？因为它的 IOPV 跟它的价格之间相差了2.5%，这就要求它的持仓要整体上涨2.5%才行，这个太难了，是吧？太恐怖了，所以我就直接就把它卖掉了啊，涨停价的时候直接卖掉的。那这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的一个技巧啊。那总体上来说，这个关于 ETF 的重点内容啊，其他的那个内容我们能讲一天啊。你拿一本，你比如说这个基金从业资格考试里边关于 ETF 基金的内容，我们可以一项一项的跟大家聊，但是没有必要啊。就是关于操作的比较重点的就是这些内容。 ETF 基金它几乎是没有什么缺陷的东西啊，几乎没有什么缺陷，它没有印花税，所以它的交易成本比较低啊，它比较稳定，所以风险比较小啊。同时呢，那么它的这个波动性比较大，你比如说这一波行情啊，就是大盘这段时间的这个短线回调，你很容易发现酒是可以去买的。你买了酒，你又发现它的波动性非常大，它的上涨幅度其实并不比个股小。所以呢，它是一个低交易成本、低风险、高收益的一个交易品种啊。所以它几乎没有什么缺点。如果说有缺点，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反应慢。它不会说市场有一个什么概念，然后马上就出一个 ETF。这个做不到啊，就这是它唯一的缺点。你比如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看到什么口罩 ETF、 什么光伏 ETF， 是吧？然后哪怕一些比较老的炒作概念，什么工业大麻呀什么的，我们也没有见到有 ETF， 对吧？所以它比较慢啊，因为只有一个传统稳定的行业才足够支撑着一个基金公司去推出它的 ETF。 你像 5G 芯片市场都炒了很久了然后呢才出现了这个它的 ETF。 所以呢，我们在做 ETF 的时候要知道，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只能做一些相对比较传统行业的一些品种，哎，没办法做到最新的概念。最新的概念你只能够自己去研究逻辑，去自己找个股，只能这样啊。这是跟大家聊 ETF 的所有内容。大家有没有感觉今天我说的比较快，废话比较少，因为这是我第二遍录了。我刚才那边录，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叭叭叭的说了30多分钟，然后1分钟都没有录下来，很奇怪啊。然后这边录可能就效率就比较高一点，然后速度就比较快一点。然后回答一下大家昨天的问题啊，有朋友问说这个昨天你说出场，但是呢我就进场是吧，因为突破了啊，说这咋回事啊。这位朋友找的这个原因呢，就是一个是对行情展开没有理解到位啊，一个是短线的规划没有到位。当然我觉得根本不在于这儿，根本在于就是你从理念上，从内心深处有没有认同下跌买股票上涨卖股票的这么一个基本的操作原则。如果说你认同了这个基本的操作原则，你是不会出现追着买这种情况的，这个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一点，就你仔细的去思考这个逻辑，然后思考了之后呢，反复的去练习，让这个逻辑深入你的内心，你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下跌去买，上涨去买，是吧？然后像这种震荡，我们之前说过啊，就是你在震荡的这个下跌周期去买入啊，你下跌周期买入，很明显就是上周五买入，上周五买入呢，那么昨天你就非常从容了。啊，股票走得好，那么你可以去持有；股票走得差，你可以去卖掉，就很从容。但是如果说你昨天去突破买入，你后边就会非常的被动，啊，很大程度上就，寄希望于这个运气能够让你的这个股票比较强一些。所以我觉得根本在于这儿啊。然后呢，有朋友问有没有视频啊？视频这个现在主要是没时间啊，因为现在在更新这个龙回头战法这个专辑，所以没有足够的时间啊。然后后续有时间的话，我想在公众号，比如说我们每一期音频都跟大家对应一下这个视频节目。有朋友问这个保税科技有没有形成底部结构？保税科技啊，这个走势呢，你可以说它有一个底部结构，但是呢，这个底部结构是不够的。怎么讲呢？就我们这么想。就是如果说啊，如果说这个你开车开个20迈，你想掉头很容易，对吧？就好像宁德时代啊，7月份以来的回调比较小，你想要下跌转上涨很容易。但是如果说你开车开120迈，你想掉头就很难，你需要先减速。所以保税科技呢，就属于这种情况，就它下跌的力度太急了，它需要一个减速。在转头的过程，这个过程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快，所以保税科技没有那么快啊，至少我是不会太着急去做的啊。法拉电子也是类似的情况啊，法拉电子的总体的这个走势也是不好意思，我记错了啊，不是法拉电子啊。法拉电子是反过来的情况啊，我记错了啊。法拉电子呢是反过来的情况，就是法拉电子是比较强的啊，它早早的就完成了突破，以至于呢我们现在没有一个波段的一个机会，没有一个波段的机会，现在只有短线的机会啊。短线的机会呢就是30分钟下跌 N 展开，跌不下去你就可以去买它，也就是后边有一个30分钟下跌下不去就可以去买它，就跟大盘是差不多的。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去担心啊，说法拉电子这个会不会有个问题，就是它太高了。你看我们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跌也害怕，我涨也害怕，是吧？你跌的时候我担心它会不会跌下去，涨的时候我担心它会不会太高了，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这个，但其实这是最不需要担心的一个问题。一个股票越强它就会越强，法拉电子前面是创的历史新高，就意味着它上方没有任何阻力，只要它的调整力度不大，意味着没有什么卖盘，它就大概率的会继续上涨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去做法拉电子，我们去进场，假设啊止损了，假设止损了，止损的也是值得的 就是你做股票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死在谁手里是值得的。我觉得死在法拉电子手里是值得的，但是死在保税里边是不值得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儿有朋友问说，这个讨论大盘的时候是不是要看各个指数？其实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啊，就是你在看大盘的时候是应该每个指数都要去看的，不要只看上证指数。但是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聊是主要聊上证指数呢？是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所有指数都聊会显得比较乱啊。其实现在可能有些时候我回答大家问题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聊的内容比较多了也有人觉得乱，是吧？啊，下边就有朋友说口水话太多啊，就是觉得太乱了，太零散了，是吧？所以呢就是会觉得乱，那就主要就聊大家都在看，大家都在说，大家都默认最重要的上证指数。但实际上你自己在做交易的时候最好是各个指数都要去看的啊，各个指数都要看啊，然后这个时候会对市场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尤其是呢你要去对比上证50、中证500、创业板，就是你要知道是二走的强还是八走的强。关于口水话太多这一点啊，就是这一期可能好一点，因为现在是第二遍录啊，其他的都是一遍就录完的啊，就是所以口水话会显得比较多。但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就是口水话会比较多。其实很大原因呢，就是我把这个当成是一个闲聊，我没觉得就是有必要就是说正襟危坐的，然后一二三四的去跟大家聊啊。我也没觉得就是像一些专家权威似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威或者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我就想就是跟大家去闲聊。交易这个东西，其实你做交易做的越久，你会越感受到就是交易是一个很孤独的事情，就你做的事情没有人懂，你跟别人聊你的最新的发现，让你非常兴奋的一个东西，别人会觉得哇你在干什么啊。有些时候你可能白天工作，然后晚上熬夜去复盘去研究交易方法，然后家人会问你在穷忙什么，他们有时候有意无意的会在问你忙什么之前他会加一个穷字，就是你在穷忙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会特别的加这个字，但是很多朋友跟我说就是家里人会这么去问他。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有很多话要讲，但是我们不知道跟谁讲。我们想要听别人去聊股票，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些分析师也好或什么也好，他们聊的可能不是那种接地气的东西。所以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是怎么做的我就怎么跟大家聊啊。今天大盘上涨了，但是我没有进短线的股票，我就是没有进，然后就跟大家说我没有进，我在等一个三十分钟下跌。然后我进了波段的仓位，我进了，我就是进了。当然我是怎么进的，然后什么的，我就跟大家聊这些内容。我而且我因为是聊自己的事情，所以可能会聊得比较啰嗦，显得口水话比较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朋友对话的方式。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这些事情，你没办法跟人说，你也不知道跟谁说啊。然后我爱人去接孩子。他接完孩子回家来，然后我跟他说我今天买了两个股票啊，一个是这个其中一个是新能源车的啊，我非常非常看好的一个赛道。他会说什么？他会说哦，然后就没有了啊。所以我想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啊，我不跟他说这个事情，我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啊。我跟他说可能就是聊一聊孩子怎么样，聊一聊我们后边我们这个家怎么样。但是我跟大家聊，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交易怎么样啊。所以就是我把大家当成是一个这种对话，这种跟家人闲聊或者是诸如此类的这种形式。我觉得这种形式我会觉得比较舒服，然后呢我能把这个事儿给持续做下去。大家能看到我们之前跟大家这个做这种音频后来没有坚持下去啊。当然我觉得现在这种形式我能坚持下去啊。如果说你对我要求比较高，就是这种闲聊的，然后呢内容也要求非常的逻辑性强，非常严谨，然后一二三四，然后怎么怎么样啊，要求每一波行情都要抓到，要求什么，我觉得我做不下去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当然不是跟这位朋友解释，因为我觉得他估计不会再听了，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希望大家能够去理解这个事情。然后有朋友问这个行情规模，行情规模是按照时间还是按照空间来划分？当然是按照两个划分，是吧？时间长，空间大就是大规模，反过来就是小规模啊。那么大规模呢，就指的就是波段回调啊，七月份以来的整个回调，这就是一个大规模回调。这种回调呢，是要去做波段操作的。小规模呢，你比如说法拉电子啊，比如说这个宁德时代，比如说九 ETF 啊，最近的这个短线回调，这种叫小的回调，是在波段上涨过程中的回调，就短线回调，它是做短线操作的。那波段操作、短线操作很明显是不一样的，是吧？小波段呢，一般呢，它指的是那种一个月左右的调整啊，就是20根 K 线左右啊，就是一个小的下上下啊，构成一个小波段。然后 MACD DF 回零轴后的这个操作价值更高是为什么？因为 MACD 回零轴啊，它意味着是一个大规模的回调，大规模的回调之后呢，就会有大规模的行情啊，所以呢，这个操作价值会更高一些。这位朋友说，讲一讲关于行情展开的知识。什么叫行情展开呢？行情展开的意思就是低级别有 N 走出来了啊。你比如说一个日线短线展开，什么叫日线短线展开呢？就是日线短线的下一级别，就是30分钟级别有一个 N 走出来了，这叫展开了啊。所以行情展开呢，指的就是 N 展开了。有朋友问说是在哪儿去确定背离的啊？那么我昨天看背离没有看好，然后呢是在破位之后才出的，有没有问题？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判断背离呢，就是它最终有一个判断的点，就是你的那个操作点，也就是这一波30分钟上涨你判断它在哪儿结束啊。你可以使用比如说30分钟死叉了，比如说你也可以使用5分钟突破，使用5分钟的条件，这些都可以。走出来这种情况，你就可以认为说我确认这是有背离了，所以你要等这个上涨结束去确认它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判断的点就是上涨结束的那个点。至于说这个点怎么选择，你说是破位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啊，这个都可以，这个都可以，这个看自己的条件选择的情况。我们跟大家说过啊，就是在买入和卖出的这个条件选择上，它需要去综合两个信息。一个呢，就是不能够太慢，不能太晚啊。你比如说，你如果说这个昨天卖的比较早，然后呢，你现在就不是很担心，因为现在尽管市场反弹了，它还在你的卖出点下方。但如果说你昨天卖的比较晚，你现在可能就会有点着急。你一着急呢，你的操作就会变形，就你就有可能会追高，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操作出问题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注意去平衡，就是时间早晚和它的这个行情确定性啊。我觉得就是像昨天这个走势呢，你看死叉了，你其实就可以考虑了，也就是在昨天11点那根 K 线收盘，十一点那根 K 线收盘其实就可以考虑了，就死叉了嘛。死叉了其实就可以考虑了。这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贬低啊，说没逻辑的货废话之类的，这个都没关系啊。因为我觉得闲聊这个东西呢就属于是这样，你比如说你跟你的朋友去撸串然后吹牛是吧，闲聊也有合得来合不来啊，合得来呢我们就聊啊，合不来就无所谓嘛。关掉就好了啊，所以这个都无所谓。就是我是想，就是大家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有什么建议也好，有什么自己的问题也好，都可以充分的给我们表达出来啊，然后不喜欢就关掉就好了啊，本身是一个闲聊的节目是吧。最后有一个朋友问说中天科技就这四个字儿，这个没法办啊，因为我不知道你要问什么。你要问比如说法拉电子现在怎么样啊，问这个保税现在有没有底部结构啊，这个都可以啊，我都可以去回答。但是你就直接四个字，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了。就大家有什么问题，尽量的能够发的比较详细一些，就是把你心中的疑惑以及呢你想问的点。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说这些哈，这个今天录了两遍。